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大家好，欢迎收听不关门，我是烧酒，
我是娇娇。
时隔一个半月，我们又回来了。希望大家已经听了我们上一期的骄傲月特别策划。这一次我们是攒了一个半月的内容，所以内容会有点长。
我们这个节目的本来目的是月更，但是最近因为夏天大家事儿比较多，所以就逐渐变成了 1.5 月更。下一期还应该是会是一个 1.5 月更，但是希望未来我们能 get back to 月更的 schedule。
但其实按理来说，我们现在出的期数已经超过了现在的
月
数了。月
份，对，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特别节目，而且我发现每次做特别节目的时候收听量都比较高，是不是大家更喜欢听特别节目？
就大家会不会喜欢更加系统化一点的盘点类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以发邮件或者在我们 Discord server 或者是在小宇宙的评论告诉我们，
期待大家的回复。
好，那么就来说说七月中旬到现在是八月底的这一个半月我们看的书影游。这个月好像有三部比较热的电影我们刚好都看了，所以可以先来给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三部电影。
一个就是非常火的 Barbie， 大家应该
虽然感觉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刚好卡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流程里，我们没赶上这个热度。
是的。然后这个电影我是自己去电影院看的，然后当时去的时候还特意穿上了粉红色的衣服。
我也是，我感觉它就已经是一个文化现象级别的东西。我感觉近两年没有记忆中有其他电影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哪怕连漫威的电影都没有。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它电影本身我没有说特别喜欢或者怎样，我觉得它电影本身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出彩或者说特别精彩的一个电影，而且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但我觉得它所创造的词汇和引发的讨论是很珍贵的。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就是过去的一个半月断网了，住在山洞里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个芭比娃娃大家都知道，然后它是这部电影是它的一个官方真人电影，但是它讲的其实是芭比娃娃因为种种原因来到了真人的世界里，现实世界和他理想中他以为的那个芭比的世界现实情况有一定的落差，然后在其中产生了很多对女性现状和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思
以及对自我的怀疑。
对，然后这个电影的女主就芭比是 Margot Robbie， 她在电影里面就叫 Stereotypical Barbie， 就是典型的芭比，就是金发碧眼白人高挑的女性，然后
长得还很好看。
对，男主就是 Ken， 这个是现实中芭比娃娃的所谓的她的男友，但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一个角色。然后这个 Ken 的形象也就是一个金发碧眼高大肌肉帅气的典型的所谓的理想男友的形象，然后他在这个电影里是 Ryan Gosling 演，然后 Ryan Gosling 也是欧美圈一个典型的就是国民老公的形象感觉，虽然我本人对他的长相不是很感冒，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红的，
应该是 La La Land 红的吧。
没有 La La Land 之前他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我感觉。然后之前他的代表作还有除 La La Land 之外还有就是银翼杀手2049，还有什么落日车神之类，我就感觉他没有特别特别大热的很火的作品，但怎么就成为国民老公了呢？
他演技长相都可以，
他长相我实在 get 不到，就我觉得不丑，但是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白人男的，没啥特色。
我觉得是在芭比这个里面他把他扮的没那么好看了，但是在 La La Land 里面是好看的呀。
没有 get 到过，
没有
芭比那个确实有点，我觉得他其实不是特别适合很浅的那种金色的头发，但是在芭比里面他就又必须皮肤是 tan 的，就是晒出来健康的阳光小麦色，然后头发又是很浅的金色，然后就看起来观感有点奇怪，但应该也是电影故意要营造出来这种塑料玩具感。就这个电影有一种很特别的塑料玩具感，就是它都是用的真实布景，但是为了体现那种玩具的虚假的塑料的感觉特地的拍出来一种这种感觉，还蛮奇妙的。
对，就比如说咖啡喝的时候是里面是没有水的，然后早上做饭那个东西做完之后是直接举起来但是不会真的去吃它，然后再比如说他芭比要出门的时候是直接从空中踮着脚飞了下去，其实就是模拟当那个小孩玩这个玩具的时候是直接把这个玩具从娃娃屋里面拿出来然后放到车里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他的那个芭比世界的种种设定还挺有意思的，就 就是你在现实中玩这玩具的时候，可能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他在做一些真实性，但是你真的把这个动作 literally 投射在一个能演出来的世界里的话，就会有一种奇妙的讽刺感。
是的，隐隐约约的打破了一个次元壁那种感觉，但是又让你感受到其中的微妙的不同，让你觉得仿佛有一种这个世界都是模拟的那种感觉。
嗯
嗯，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这个电影我可能给它打了个3.5到4星之间。
我打了3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期望管理失败。
对，我觉得它期望值确实被轰太高，就是去看之前因为社交媒体上已经
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了，所以就让你对它的期望特别高，然后当你看了之后就有点觉得期望管理失败。嗯，如果我们去之前不抱任何期望然后开始看，可能就会给它一个更好的分数。
但我又一方面又觉得如果没有被期望值炒这么高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看这个电影。
那也是，就这个名字这个片名和这个符号本身其实不是会很吸引我们的兴趣，
就可能就是芭比它这个事物本身就有一定争议，就可能它刚出来的时候到它很流行再到逐渐整个社会开始反感这种 stereotypical 的就是美女形象，然后全都是粉色啊什么的。
嗯，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对原本的这种霸权的一种反思，而且我们可能会本能的想要拒绝它，
甚至都不是特别女权的观众会这样，就是我感觉现在普遍社会整体上已经对这种很典型的所谓的女性化的东西有了一种厌恶感，但是我又不大认同说把这个现象叫称为厌女，因为之前那些形象化的符号其实也是近年来才被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本来也不是这样的。
嗯，可能看大家怎么定义厌女这个词吧。如果说厌女这个女指的是女性整体来说的话，那可能这个我们就是这种反应不是一种厌女的这种表现，但是说如果说厌女这个女指的是一直以来一种强加的一种符号化的固定的一种形象，那我们可能确实是厌那种女的。
就我觉得这个电影高明的一点就是她讲故事的方式，这样一个芭比活在她的梦幻世界里，然后到了现实大家都讨厌她，她仍然抱着理想主义的这样一种状态表现了出来，而导致现实里喜欢芭比和讨厌芭比的人都能去在这个电影中找到一定的认同感，相当于处于电影之外的一个文化现象，而不是说电影本身拍的真的剧情有多么高明，或者他讲的道理有多么振聋发聩。这样我确实就是看完这个电影我自己的感受远不如看社交网络上的反应和对他的评价和引申到电影之外的东西所来的深刻。
对
对，我觉得我看完电影我就写的时候我说期望值轰太高了，看完有点 underwhelming， 就是远没有想象中的不说教打引号的，就是我感觉他想传达信息没有我以为的那么自然。然后他其中有一段结尾的时候接近结尾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反派大高潮的关键剧情，是其中一个现实中的妈妈一样的角色然后发表了一段很长的吐槽吧，我觉得有点像致敬 Marriage Story， 就是婚姻故
事，
我老把它叫成离婚故事，里面那个律
师
对里面那个律师的那段吐槽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还是婚姻故事里面那段律师的吐槽更一气呵成，
哦，是的，那个，
顺畅很多。对，婚姻故事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反正就是那个律师的那段我感觉他长度刚好，吐槽的点也很尖锐，然后但是又没有拖得太长，让观众跟着他情绪被调动起来了，然后就适可而止的结束了。
嗯，
但是芭比里面那个妈妈的那段我就觉得说的道理真的是有点太直白
了
而且很啰嗦，就是你觉得可以了他竟然就还有一大段，本来以为要有什么 twist， 没有想到这个还就真的是解决剧情反转的一个关键，然后就让有一种就这的感觉，
它不够有力也不够入木三分，不够深刻。
对，但是网上又有人很多反思说我们可能是长时间浸淫在女权主义下，所以觉得他说是老生常谈，
嗯，
可能还是有很多观众没听过，所以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批判他。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去以这样一个标准觉得他做的不够好或者不够女权，只是观感来说确实他是有一点没有达到把全篇要表达主旨和他所引起的社会现象都凝聚在一个爆发点上，爆发出来淋漓尽致的让观众觉得爽到的这个状态。
也可以说是我们对它有更高的期待吧，
就是我们可以 appreciate 这个电影带来的现象本身，但是自身给各个不同阶段的观众带来的感受和电影本身层面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怎么样调动观众的情绪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分开来看。
嗯， 嗯，是的，可能所有的创作者都需要在大众传媒和表达一些比较先进进步的观点的时候做出一些取舍吧，可能这就是他们现在能呈现出的最好的状态了。
而且我确实觉得这个片子的节奏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全片的主旨也有点散，就是一方面是芭比，这个就是 Margot Robbie 演的这个 stereotypical 芭比，她的自己的这个角色曲线的成长有点散，一开始又是他可能想要感受人类的情感，不想活在虚假的世界里，然后最后的结尾也是一个他进行选择的过程，但中间呢其实带着这个真实世界的母女反复悬置拯救 Barbie Land 这个主题，其实跟他本身自身的角色成长没有任何关系，就他从头到尾的变化和这个电影本身要战胜的所谓反派，或者说跟其他的 Barbie 或者说跟现实中这对母女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有点散，铺垫了很多，但是展开的时候都轻描淡写，感觉就是有力使不出，有点打棉花的感觉。
不过它的结尾我有笑到
啊，结尾我也有笑到，但是这个是剧透了。然后我觉得那个 Ken 作为一个活在一个相当于母系社会的 Barbie Land 里，然后第一次进到现实社会中，发现父权的社会真实世界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产生了这个文化冲击，回去把这个 Barbie Land 重建成Kingdom 了，就是肯的王国了，这点中间有很多很好笑的点，就是他用特别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出一个活在真空中的男性是怎样。
哦，我还不太喜欢的是他们最后是怎么把这个男性的王国给扭转过来那一段，结果竟然就是利用他们内斗。
我还蛮喜欢这个点的，因为男的本来就喜欢内斗，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性互相残杀的历史。
但最后其实是感觉又是女性利用自身的这种容貌或者说性优势或者说这种择偶的这种基因上的一些所谓的优势来引导或者说误导男性，这种感觉就觉得难道我们的战斗最后就是这个样子吗，让我有点觉得有点不是很爽。
我觉得他这段就是整体都是在反讽，哎，就是嘲讽，就是说你们男性这样既然这样物化女性，就是把我们看成一个这样的个体，我们就将计就计。
OK，
但是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批评，就是说现这个剧里的 Ken 被描写的太好了，其实没有犯过什么太大的过错，然后也能认错之后就又重新被接受了，现实世界中根本不是这样。但问题是这个 Ken 不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 Ken，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从小到大就没有被这个现实世界中父权社会荼毒的一个真空中的球形 Ken。 所以这我倒觉得也还好。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有一点是它有很多让人拍大腿称快的一些奇怪的笑点，比如说就是男的都喜欢 mansplain， 就是说教难言之隐，然后这个片子里有一些剧情是利用他们这个特点将计就计，
嗯，
还挺好笑的。然后还有一个梗是有一部性爱自修室 Sex Education、
嗯、
里面那个女主她叫 Emma Mackey， 当时演那个剧的时候就被说很像这个电影的女主那个演员，就是 Margot Robbie。 这部里面相当于是官方化了这个梗， Sex Education 那个女主 Emma 她就也演了一个版本的 Barbie， 然后我一度以为她是 Margot Robbie 本人，就是我心想说为什么其他的 Barbie 都是别人演的，只有这个 Barbie 又是就是 Margot 自己演的，这到底有什么奇妙的关系。然后后来我仔细一看发现那是隔壁那长得很像的女主。
欺负脸盲患者。
我还觉得她节奏有问题的一点是就是插入了那个芭比的创始人 Ruth 那个角色，然后她的每段剧情我都觉得有点太慢了，
嗯，
然后又没有感情真挚诚挚能带动观众到让我一起沉浸在这个 moment 的地步，所以我觉得那儿有点拖。
而且我觉得那儿其实有一点机械降神的感觉，就是突然之间加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为了导向最后的 happy ending 这样子，
嗯，
就如果没有这个角色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故事会怎么结束，这样的话就感觉这个角色加的还是挺有点突兀的，
嗯。然后这个电影全片我最喜欢的应该跟烧酒一样，就是结尾 Barbie 进入真人世界，然后很紧张，然后一家人带着他开着车穿整整齐齐，看起来是一个像要去面试的场景，结果后来有一句突然的反转，然后有笑到，
嗯，嗯。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前面电影前面有提到这么一个梗，所以在这边等于是又重新讲了一下，所以就很好笑。
对，我觉得这个是唯一不能剧透的地方，
对，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电影本身之外，我觉得它所带来的文化现象以及它的营销手段确实是这个电影最大的亮点，然后这也让一举让这个电影的导演成为了好像全球票房榜最高的女导演。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就是可能一开始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电影，它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应该是几个月之前发先导预告，然后那个预告片模拟了经典的或者说致敬了经典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开始就是一些原始人在这个荒地上玩一些很传统的婴儿形态的就是娃娃，然后突然就天降性感美丽的成年女性形象的芭比娃娃这个形象，致敬那个经典预告片，因为这个传统硬核科幻的主要受众就是男性用户嘛，我感觉他是第一次让大众意识到，哦，这个芭比这部电影不是就是一个圈钱的大家想象中的 stereotypical Barbie 的充满粉嫩女所谓女性化形象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个时候是开始小火了一下，然后最近他开始发酵是我感觉是在网上大家因为他跟奥本海默就是诺兰的那部讲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相当于是传记片，但是其实是根据小说改编的那部所谓的严肃电影同时间上映，然后就开始也不能说炒作吧，反正就会有那些梗出来说你会先去看芭比还是看奥本海默，又逐渐就开始有一些梗图就是把比如说芭比披到奥本海默扛在肩上，就把他们两个海报杂糅起来形容一种比较搞笑的效果。在上映之前我觉得这个 hype 已经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梗，于是本来很多两个都没打算去看的观众呢就第一次产生了可以去看看的想法，然后确实有很多人去两部都看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 Barbenheimer 就是这个合体的 CP 这个梗的这个词提升了奥本海默的流行性，也提高了芭比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让大家把它当做一个严肃 take it more seriously， 就是让大家觉得它更严肃了，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场景。
嗯，那你最后看奥本海默了？
我至今都没看
奥本海默，
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因为当时我在影院看奥本海默的预告片，我就发现里面怎么没有女性角色，我就不想看。
好像确实后来也被诟病了。
对，
其实诺兰还算是我比较能看得进的所谓的就是封神的这个男性向导演，就是其实他之前比如说我挺喜欢记忆碎片的，然后他之前还拍过什么致命魔术我也很喜欢，然后盗梦空间也还不错，后面的
星际穿越，
星际穿越我觉得一般，
不喜欢，
对，
我还挺喜欢那一部的，
信条就非常一般，
我不喜欢信条，
还有之前的黑暗骑士三部曲我其实也觉得一般，我至今都不知道为啥那三部评价那么高。
那三部曲应该是第二部那个黑暗骑士就是希斯莱杰演小丑的那一个评价最高的，
小丑的好几部评价很高的电影我都不能改的，就是黑暗骑士三部曲里面包括，然后新出的那个新小丑我看了我也没有改到他，为啥
我不喜欢新出的小丑，
对，我可能有一点想看也是因为这个梗流传出来，然后一些学物理的朋友说还挺好看的，可以值得一看，但是我就又一看这个三个多小时就是没耐心了这种。
那下一步我们聊一下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这个电影，就虽然它这个题目看来特别的日系，感觉很像日本轻小说改的电影的名字或者说是漫画改的电影的名字，
特色就是名字长是吗？
对啊，但其实它是一个台湾的片子，然后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一个警官他在有一天回家路上捡到了东西被配了冥婚，然后冥婚的对象是一个男生，然后这个警官也是个男生，然后两个人被配了冥婚之后，一开始这个警官当然非常不情愿，最后因为经历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最后决定还是勉为其难的同意了，然后最终他的目的是想要让这个死掉的这个男生能够一路走好，然后上天
早点投胎，
早点投胎。这个过程中这个鬼就帮警官破了一个大的案子，然后两个人在破案的过程中也变成了战友这样的关系，然后也逐渐发现了鬼他当时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和他家人的关系到底是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并且帮这个鬼解开了他的一些心结，然后最终他就上天堂了，就这么一个比较听起来好像有点简单的故事，但其实它是综合了悬疑、
搞笑、
破案、同性爱情、友谊于一身的一个电影。
然后这片子是 Netflix 出品的，其实我一开始没打算看，因为我们 前面几期节目也聊过，我不大喜欢看那种苦大仇深的东亚 LGBT 伤痕文学，我们前几期也聊过。然后我一开始也没看简介，没有关注，就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但是后来在就是感觉中文社交网络上这个片子热度还蛮高的，所以就去看一下，后来还发现还挺喜欢的，不虚此行，幸亏看了。它也在 Netflix 上，所以能比较方便的看到。就我看这个简介真的完全没想到是我会喜欢的类型，没想到有煽情催泪的地方，但是整体上是一个喜剧片的感觉，金句频出，然后又非常多笑点。
最好笑的一段是一开始说要帮这个鬼实现他的遗愿的时候，就是不是就像遗愿清单那样一个一个排着做，然后其中有一项是跟环保相关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遗愿是 让地球变得更美好，然后在这边的时候特别惊喜。
好像还有人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挑刺儿，说这个鬼有点太就是完美受害者了，好像仿佛他只有是这么完美的一个人才能作为 LGBT 群体被爱。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有点鸡蛋挑骨头了，
他不是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其实
对，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豆瓣有一条评论，就是论如何教科书籍的导演如何玩弄小鲜肉。就是他里面因为那个男主
许光汉，
就是那个直男的男主是许光汉，也算是钢铁直男形象的小鲜肉，然后他在里面有大尺度演出，但是好笑的那种。就是如果没看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预告片剪辑，然后豆瓣剧照应该这个有排在很前面，就是让他全裸跳了一段舞娘在外面裸奔，实在非常好笑。还有很多小的梗，比如说那个他们冥婚拜堂的时候，刚开始那个主婚的相当于一个导师形象，就是说新郎一号你来怎么怎么样，然后到了这个男主这边就突然跟他说新郎零号，然后男主作为一个直男说我做过功课了你不要骗我。里面猜林梗也出现的非常多，
真正的零号也就是那个鬼，然后就是刚刚大家所谓的这个完美受害者那种形象。然后他其实是经历了一些感情上的伤害，然后但后来他一直最伤他的是他以为他的父亲是很反对他的感情生活，并且对他是不认可的，但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发现了这些其实是一个误会，然后他后来看到了自己父亲对自己的爱，最后是一个很阳光的一个结尾。
鸡蛋里挑骨头批评这个剧的还有人的反对声音是觉得把父亲给洗白了美化了，现实世界中的大爹哪有这么善解人意。我觉得这个也实属，就是咱们看个让人心情好的电影没必要这样，
大家生活都很辛苦，然后没有必要在一个想要试图给你带来快乐的店里面找自己不痛快的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鬼的这个形象塑造我非常喜欢，因为他又有一点那种 stereotypical 给就是喜欢蔡林，然后比较温柔，比较看起来说话娘娘的，但是呢他这个角色我觉得无论性取向和男女其实都会很容易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最后你就后来会发现他确实是一个很温柔很有爱心的人，也确实是所谓的完美受害者。
就他是一个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觉得这个片子能打动我的原因就是男主这个钢铁直男和这个鬼的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变化确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一开始男主其实有点恐同，甚至剧里的其他同事角色都吐槽，就是都2023年怎么还有人恐同啊，男主他一开始就是这种比较 toxic 的钢铁直男，然后看不起同性恋的一个形象，但是后来在相处过程中他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片子一样就是突然magically 的就改变了看法，而是确实是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转变过程。不知道真的钢铁直男观众们看到这个会不会跟着男主有一样的转变，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孺子可教的。对，然后他也能做到把这个钢铁直男演的一开始确实有点讨厌，后面演到让观众即便是站就是这个鬼这边的人也能觉得这个男主没那么讨厌，就是也开始喜欢这个角色，反正就是他的所有角色都挺可爱的。
然后到最后其实他们也没有说真正的就像大家以为哦，是不是这两人就要谈恋爱或者怎样的，
对，
最后他就是非常温情的一种美好的友情的关系。
对，我还很喜欢这个电影一点就是他没有什么互相拉郎的爱情元素，
对，
也没有把这个男主跟其中看上去他喜欢的那个女的拉在一起，然后这个女性角色算是女一吧，这个就不剧透了，但是确实有很多反转，
对，
也不是一个很典型的 stereotypical 花瓶女主角色。
他自己还在片子里还自己还 吐槽
了这一点、
这个、
然后后来确实也有反转，然后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围着男主转的，
对，
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追求和生活，我觉得这一点设置非常好。我其实觉得他最后的煽情的部分节奏稍微有一点慢，就是在病房的那一段，但是之前的救护车那段真的还挺感人的，我觉得我泪点是很高的，但是我看到那块就是他音乐呀、实际上做出的铺垫和角色要所做的抉择和牺牲都非常自然，很喜欢那段。总之是一个有笑有泪、喜剧又动人的一部比较轻松也很感人的电影，然后也在流媒体上，建议大家都去看看。
这也很难得啊，教这个泪点这么高都可以被打动，然后反而是我看这个都没有哭呢。
我也没有哭，我只是被打动了而已。对，然后如果就是身边有 LGBT 群体或者是直女朋友想要测试一下你身边的直男朋友可不可以教化的话，可以拉他去看这部电影，
反手一个推荐。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这个电影也看不进去，看完这个电影还是那种 typical 钢铁直男恐同心态的话，我觉得那确实可能不大怎么没得救
了，可以结交
了。对对对，说到这个，我对许光汉这个演员的戏路发展他在这一部里的我还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他演技还蛮好的。之前我对他在看过的一部就是《阳光普照》，那个是一个非常治愈
压抑的
治愈 as depressing 不是 healing、非常压抑，我觉得他在那个里面演的就非常让人能相信他确实是进入了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这部片子里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就那既然聊到这个，就再聊一部同样是上个月有同性元素的在中文网络大热的一部电影，叫《星条红与黄世兰》。这个名字读起来非常拗口啊，但是它英文其实就是 Red, White and Royal Blue， 然后其实取的是英国和美国国旗，他们都有那个红跟白跟蓝这三个颜色。然后呢它是一个单改，就是耽美小说改的。
啊，这是有小说的？
应该是。那你没觉得这个电影非常的网文的感觉吗？
对，然后感觉是不是大家这边都没有看过这个 AO3 上的一些太太们写的文，所以
我感觉他可能就是从那上面来的。
哦，这样吗？
我不知道原作是哪儿的，反正就是非常网文的一个。然后他讲的是美国总统的儿子和英国女王的孙子好上了，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玛丽苏非常霸总的 typical 耽美小说的这么一个玛丽苏剧情。
就它的剧情特别的老套，但是其实我有磕到。
我没咋
磕到吗？
能磕到。对，我本来也不是他受众，这片子本来压根听都没听说过也没想看，但是反正就是大家
对
为了参与大家讨论，然后刚好我也有 Prime， 他在就是 Amazon Prime 上，我就去看了一眼。我应该不算是他的受众，因为我平时也不看小说也不看耽美，
但这好像是我看的第一部这么纯情的，然后欧美这边的年纪又是比较年轻的，又没有苦大仇深的这种，是这一类里面是我看的第一部。
给我感觉有一种就是跟五十度灰差不多是一个
啊，这怎么跟五十度灰没有吧？这个多纯情啊！
这个就是他喜欢开一些只有耽美小说里才开的特别 cringy 的黄段子，对吧？但其实真要演床戏又没啥床戏，就是床戏非常
的
清水，有一种就是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所谓开黄腔，就是感觉就是高中生喜欢开的那种，就是动不动一个啥都要开一个黄腔，但就其实床戏就有一种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就是窗帘后面两个人有个影子，然后这个床戏就结束了那种感觉。
五十度灰大家都看过吗？不知道大家的年纪是怎样的。五十度灰其实我们好像是在大概是十多年前那一阵子特别比较火的，然后话题度挺高的一个片子。它其实讲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么一个很套路的一个剧情，
而且它也是一个同人，它应该是暮光之城的同人，还是暮光之城是五十度灰的同人，反正有这个关系。对，
这个里面其实主要的卖点就是它的 SM 的这个内容，但其实它真正在拍这种戏的时候又特别的清汤寡水的，就其实尺度非常的小，就感觉像是 cosplay 那种感觉一样。
对，就其实给我的感觉跟清水耽美文差不多，但是它也是本来也是一个网文啊，但是那个戏当年也是热度非常高。
可能主要他那个主演都非常好看吧，
可能确实是一些比较流行的阅读量很大的网文改的，所以粉丝群可能比较多，然后感觉这种书的粉丝群也就是要么就是高中女生，要么是就是看小鲜肉妈妈粉的那种感觉， 看的人应该也没有，也不会认为它是一个严肃的剧情，
嗯、
大家都是
看的消遣的，就当网文看呢。
对，
嗯，
黄世兰这个剧还有一个非常玛丽苏的地方，就是这个男主的妈妈是竞选美国总统嘛，他是现总统，然后要竞选连任，然后他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男主出了一个大计划，他们要把德州翻
蓝。
这个后来还真成功了，你就可见他是一个多么玛丽苏的电影。
嗯，之前还看朋友这个发起投票说，感觉这个片子里面哪一个是最不可能先实现的，然后有一个就是德州翻蓝，一个是美国是女总统，还有一个是英国皇室这个王子是真的 gay， 然后大家也可以来参与竞猜，或者说这个参与讨论，你觉得这三个里面哪个是最不可能发生啊，最可能先发生的，然后哪个是最不可能发生的、
嗯、
啊，我这边还有一个电影叫僵尸一百，在成为僵尸前要做的一百件事，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这又是一个日本的作品啊。然后其实它应该原来是一个漫画，后来改编成动画，然后现在还在播，嗯，最新应该是更新到了第六集。我看的这个是 Netflix 拍的真人版的电影，然后这样就是提前让我知道一下剧情是怎样的，然后我的同名的动画我也还在追，这个就感觉对比下来的话，我觉得它的动画版表现力更出色，不管是它的音乐上还是它的绘画这种美术色彩上的这种搭配，表现的那种力度更强一些。然后但它的主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剧情一上来其实是一个被压榨的上班族，一个社畜经常加班，然后后来都觉得每天上班很辛苦，然后就觉得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僵尸占据了这个城市，然后整个城市沦陷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路边有一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然后他当时想的就是，哎呀，这可不行呀，这样我上班会迟到的呀。又过了一阵子，发现僵尸在追他，他突然意识到，哎，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就不用去上班了？然后他顿时特别开心，然后他又就开始逃命。逃命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自己对新生活的渴望和热情，然后他突然发现周围的世界又重新有了颜色，然后就觉得，哦，原来我以后可以都不用上班了，然后就特别开心。然后他后来就觉得，因为这个僵尸爆发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让他重启了一次人生一样。就之前他可能就是觉得，哦，那可能就是要在一个公司一直这么像僵尸一样的活着工作下去，但现在他又觉得自己想要把自己人生中重要的事情都要把他们做掉。嗯，然后他觉得如果说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还不如被僵尸吃掉，还不如变成僵尸好了。所以就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后面就稍微有点套路化的僵尸片，可能它的有意思点没有那么足了，但它在前期动画的第一集以及这个电影的开头都铺垫得非常好，这个社畜的卖点就满满的，就让你觉得，哦，会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给你一个思考人生的机会，就是想想自己人生中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你真的要按照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吗？然后你真的是在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吗？就会给你一些人生上的思考吧。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真的僵尸来了，那你会想要怎样度过这一天吧？差不多这么一个挺积极的一个主旨。
这个感触听上去非常适合最近刚辞了职的烧酒。
对，这很适合我。就是那种世界突然之间有了素材，这种感觉非常的贴切呢。
嗯，那我来吐槽一部烂片。我看之前没想到能烂到这个程度，中文叫变身极妹，英文叫 Ruby Gillian Teenage Kraken， 因为它英文用的是一个人名字嘛、
嗯、
然后 Kraken 就是一大海怪的感觉，然后他可能觉得中文观众不大好理解，放一个名字肯定也没啥吸引的，所以就随便起了个中文名字、
嗯、
然后这个电影是梦工厂出的。我本来想说梦工厂能烂到哪儿去嘛。梦工厂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出过怪兽史瑞克、马达加斯加、功夫熊猫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的、
嗯、
对他的质量也没有说特别高吧、
嗯、
但是就还行，算是皮克斯能跟皮克斯竞争的为数不多的一大动画厂吧、
嗯、
但我没想到就是这片子能烂到这个地步。虽然他以前的片段好像没有特别喜欢，但是至少就是在商业流水线标准水准上的作品，但这一部我觉得是一个可能是我近年看过最烂的动画片了。边看就边想，明明就是从人物设定到剧情冲突都是全盘照搬隔壁的就是青春变形记 Turning Red， 怎么能差成这样。就他的设定是这个小女孩他们一家人其实是一个海怪 但是他们就隐姓埋名来到一个人类的 town 里，然后有人觉得他不对，他就说他是从加拿大来的，但是这个小女孩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只有他家长才知道。后来他就可能逐渐经历青春期，就开始因为一些 accident 就开始发现了自己这个海怪身份，然后就开始探索自己的海怪身份，然后还去跟自己的奶奶，她是海底的另外一个什么类似于龙王的角色，反正就有一些剧情反转，然后碰到一些坏人之类的。所有的剧情推进和反转都是靠特别生硬的脸谱化的说教，看着完全令人无法共情，难看到就是完全无法体会主角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只想要这个片子赶紧结束。我没有想到梦工厂的片子会烂到这种程度，尤其跟隔壁的青春变形记一比，它实在差距太明显了。
这是今年的片子吗？
这应该是今年，反正是一个比较新的片子、
嗯、
对，感觉就是个像素级抄袭隔壁的青春变形记，但是执行太差了。
也有那种变身的这种情节吗？
对，发现自己变身，然后发现妈妈隐瞒了，发现他们有这样一个身世什么之类的。角色设计也不是特别可爱，而且明显能看到赶工的痕迹，就是一开始觉得画面什么的还行，然后逐渐到后面就开始变成五毛特效，就感觉就是这个制作组一开始接到了一个抄袭隔壁的这个项目，然后就开始做了，先开始还有，后来发现预算没了，或者大家也发现它是一个烂片，逐渐丧失兴趣，后面就开始粗制滥造，就把这个东西给赶出来了。
或者会不会一开始他这个点子是一样的，只不过隔壁先出来了，然后他没看，哦，隔壁已经出了，那你再怎么做也不行了，所以就破罐破摔了。
反正就是一个很就是
普通的烂片吗？
对，就是甚至水平不如很多国产动画片，
哎，
对，就非常烂、
嗯、
千万不要去看，不要浪费时间看这个东西、嗯、就是给小朋友也不要看，太浪费时间了。
下面是电视剧环节。其实这个月我看了非常多电视剧啊，因为这个没有工作，所以就时间就来看剧了，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一个比较好看的是假面女郎，这个是一个韩国的条漫改的一个电视剧，在 Netflix 上面。我是先看了一点漫画，然后后来的时候一看这个真人的这个电视剧，就觉得他的选角特别厉害，就每一个角色特别贴漫画里那种夸张后的那种脸，然后觉得哎，他们竟然能选到这样的角色真的很用心，而且他那个化妆画的也就跟漫画里面那种形象非常贴切。然后那整体其实是讲了一个对外貌感到很自卑的一个上班族，以他为主线的一个故事，但后来又穿插了一些其他角色的故事。他其实就是对外貌很焦虑，但他其实身材非常好，所以他就是晚上会戴上一个面具，然后在网上做直播赚钱，然后就会跳一些比较热辣的舞蹈这样子。这个剧它是一个有一点悬疑要素的，带一点惊悚元素在的，但一开始它的展开会让你以为它是一个偏沉重一点的现实的批判剧。有一集是关于女性的情谊和复仇的，还有一集是有女子监狱的戏份，然后这两集我都非常喜欢。如果大家看过《黑暗荣耀》，里面有一个演员他在这个里面也出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然后大家看到的话可能会注意到他，然后他的演技也非常棒哦。而且他中间换过三次演员，一开始上班族的演员和后来特殊行业的这个演员和在监狱里面的这个三个演员都是演的同一个角色，但他是换了三个演员来展示整容后的不同阶段的故事。就不剧透了吧，这种剧透了可能就失去了他好看的点了，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假面女郎。
我这个月倒是没看什么剧，但是看了一系列拆成单独电影纪录片形式的纪录片，但其实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放在一个剧里其实也合适，它只不过每一集都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是一个 Netflix 很好的营销手段，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剧的话就不大想要点进去看嘛，但是电影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然后它这个系列也是不定期更新，叫体坛秘史，就是英文叫 Untold， 相当于是一个关于体坛很知名的大事件的纪录片，然后每一集就是讲一件事，它是分开的单独电影形式的。之前也做过很多体坛非常有名的事件，比如说 NBA 的那个奥本山宫斗殴事件，还有一些棒球呀运动加犯罪纪录片，还有那个很有名的在美国很有名的叫凯特琳詹娜，她是一个变性运动员，之前是男性，然后是一个奥运会冠军，后来就变性成为一名女性。然后就
是什么运动，
好像是田径，反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后来还竞选过加州州长。这个是我之前看过这个同系列的，但是我这个月看的是集中看了几部近两年出的，觉得比较值得讲的一个是就是 Jake Paul The Problem Child， 就是网红拳手杰克保罗，还有另外一个是标题叫 The girlfriend who didn't exist， 就是不存在的女友。
怎么听着这么恐怖呢？
对，既然说到，就先说这个女友这个吧。
嗯、
我先开始我还以为是这个橄榄球员杀了他的女友之类什么的。
他说他有什么妄想症、妄想
对对对，我以为是这类的。但是其实呢，一开始他很前面就给你揭露了，他这个女友其实之前是一名男性，他也是一个 trans woman， 但是他在就是假扮这个人的女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男性，他也没有当时自认为自己是在in transition、
嗯、
但是他喜欢在网上扮演成女的，然后当年还在 Facebook 流行的年代就是跟很多人聊天什么的，然后跟橄榄球运动员就聊得还比较深，他们就关系密切了好几年，然后应该也算是网恋男女朋友关系。然后这个运动员就人也长得憨憨厚厚的，他是一个夏威夷人，然后也是很有宗教信仰，就感觉是一个老好人的感觉，然后当年也是非常冉冉升起的大学橄榄球界一个新星，当然我不了解这个橄榄球这项运动，不知道他当年火到什么程度，反正就是类似于最佳新人那样。当时他更加出名的一点是他的外婆还是奶奶跟他的女友在同一天去世了，然后这个是因为他在被人采访的时候提到的，所以各大新闻媒体就竞相报道，然后出了很多篇报道，他就因为这个事出名了。然后后来就有人爆料，
怎么会因为这个长辈的去世同一天而出名呢？
因为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虽然他经历了这么悲惨事情，但是他依然就是振作了起来继续打比赛、
哦、这样
就相当于那种选秀节目的悲惨故事一样的情况、
嗯嗯、
但是他本身有这个故事之前他成绩也很好，反正就是本来就是很受关注度、
嗯、
然后因为这个故事的比较吸引人眼球比较悲惨，所以就更有传唱度，然后他还差点获当年的一个类似于很有名的中加
美国
对对对重量级的运动员奖项。但是后来就有人爆料说这个女朋友并不存在，但这个纪录片一开始就是把那当时假扮他女朋友那个人拿出来，然后一直是双线在两边都采访这两个人，从他们自己角度讲到底是什么故事，然后从他那个女友的角度讲就是他也是一个打橄榄球的，也是夏威夷人，但是后来搬去美国大陆的其他地方。他小时候不知道 transgender 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自己想当女的，然后他在网上用同班同学的女生的照片做了一个假的 profile， 然后经常跟人聊天，然后就跟这个人聊上了，然后他们就经常打电话，然后视频一般都找借口推掉，反正就一直打电话 message 什么的，然后他们互相也很重要，确实交流很密切。我先开始一直以为他用的是变声器，因为他当时本人讲话就是一个很男性化的声音，然后那个橄榄球员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放出了他们留言语音留言的信息，听起来确实是非常女性化的声音，然后大家都难以置信，当年上节目的时候采访那个骗人的前男性的时候还让他在幕后就是扮了一段他当时给的女生，确实他确实是能发出这个声音，然后听起来也很自然。然后后来这个事情爆发了之后，大家又开始揭秘啊，然后当时体育界又在怀疑这个橄榄球员是不是 gay 啊，为了捏造一个不存在女友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之类的，但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直男，他就是被骗了。然后后来当他大家发现他不是 gay 的时候，又在就觉得他很蠢，怎么还能被这种骗术给骗，然后就从此他的职业对从此他的职业生涯就一落千丈，本来是一个新星，后来就好像不怎么样。
你觉得 这算骗术吗？
确实骗，因为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份别人的照片嘛，
哦，
就有点杀猪盘的感觉，虽然他目的不是骗钱、
嗯、
但是确实是在以别人的身份跟这个人交往、
嗯、但他聊天内容都是他本人呀。
对、
嗯、
然后当年还没有 catfish 就是网骗这个身份、
哦、
社交网络刚刚兴起，大家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嗯，
其实后面的结局也还蛮好的，就是这个橄榄球员最后虽然没有像当年一开始那么备受关注，但是还是有球队签了他，然后他也打了大概有那么十来年的职业橄榄球，然后近年来退役了，结婚了，过上一个算是比较好的生活了吧。但是当年说到这个事情感觉对他来说还是很 traumatized， 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就有点哭了，在说这个是大家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还说他也原谅对方那个人，希望大家都好什么的。
所以 他觉得受伤的点主要是因为他被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还是因为别人，
因为体育界被 揭发了这些事情之后，大家就他就变成了一个 meme， 然后大家就要么就嘲笑、
哦、
就说他是隐瞒性取向，要么就说是他蠢，反正就是把他当成了一个笑料，就没有人把他 他打球的这个事情看成一个严肃的事情、
嗯、所以他受的更多的伤害是来自体坛的或者说是观众的而不是来自于这个人。
对、
嗯、那其他故事也都是这样的走向吗？
不是，他这个就非常 case by case， 因为都是纪录片嘛、
哦、
都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我还觉得就是挺反转，这个是系列唯一一部拍了三集的，其他的一般都是一个半小时的、
哎、
像电影一样就完了，这个是拍了三集，不过确实还挺多反转的。
嗯，
然后还采访了一些当年报道的媒体和后来第一个爆料这件事情的那个媒体。
我觉得如果说他当时用的 profile 是自己的照片然后也这样聊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本来是一个挺好的感情故事啊，
但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那个橄榄球确实是一个直男、嗯、
就有时候这种时候其实反而应该是大家想一想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吧。
对，就是引人深思他的所谓的性取向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还是比较相信大家的性向都是流动的、
嗯、
然后我还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泛性恋，但可能很多人不赞同这种观点。
嗯，那确实就是外表上也还是要有 attraction。 那个人他当时用的、
嗯、
他本人确实不长他网上照片形成的那样，那就是外表上互相吸引的、
嗯、
这个也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看大家在感情道里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吧。
然后这个片子还让我意识到一点，就是体育界确实非常恐同，就是可能比 general public 还更恐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尤其是橄榄球界的面向都是很 masculine 很男性化的，然后又是一个比较暴力的运动。这两年的网络进步程度真的是变化的非常快，就已经不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就公开嘲笑别人是同性恋这件事情还是能这么在台面上，就是正经媒体大家大肆传播的 meme 还都是这样的。这两年你不说私下的那些网民怎么说，至少就是官方的公开的媒体，你不大可能再看到特别拿别人性取向当做污点的一件事情来说、
嗯、就大家的这种斗争都是很有意义的，
对，
都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对，虽然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确实风向和现在新的小朋友默认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确实有很大的改善。
果然这个观念的进步就是靠老的人死去啊，我最近看了一个剧是叫约翰威尔逊的十万个怎么做，不是十万个为什么、哦、是十万个怎么做。然后这一系列出到了第三季，它是纪录片的形式，主演或者说所谓的主演吧就是这个约翰威尔逊，他是一个专门拍纪录片的一个或者说短片的这么一个人，他生活在纽约。然后他整个系列的每一集都是如何干嘛干嘛如何干嘛干嘛，然后听起来好像是要教你如何在纽约这个城市生存，也确实提出了相应的一些建议吧。嗯，但其实他更多的是把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生活中的片段和他对生活的观察独白写出来，然后配上非常荒诞的一些画面。其实我也不清楚他当时拍的时候是先写了这种独白然后去找的对应的画面，还是说他是两个互相促进的。总之约翰威尔逊他自己是一个能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的细心的，然后思维又很天马行空的，而且能够观察到生活中的荒诞不经的那些细节的一个人。比如说他第一集是如何进行这种一些对话，他其实虽然说是告诉你如何跟陌生人进行闲聊，然后会说你可以跟人聊什么样的话题不可以聊什么样的话题，但他最终其实指的是人类的相处的这种过程中的孤独感这个事情。就他会在一些日常中很小的事情上让你思考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一个问题。然后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集，每一个都是你可能生活中不太会注意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集是纽约的脚手架这个事情，他就拍了很多纽约不同地方的脚手架是什么样子，大家对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装饰，用他做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最后他就会突然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画风一转，开始讲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你自己身体里面也有一些像脚手架一样的东西，但它其实是对你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然后再比如说他有一集是如何提高你的记忆力，然后这一集里面他就提到了曼德拉效应。然后这一集就是说很多人印象中比如说可口可乐中间有没有一个
破折号
有一个那个很短的那个
横线，
或者说很多人以为某一个事情发生在某一年，或者说某一个人某一年死掉了，但后来发现哎，你的记忆跟主流的记忆发生了偏差。约翰威尔逊他就去参加这种专门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会议，有人专门来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他其实在很多集里面经常去参加这种奇奇怪怪的集会，然后他就会把对每个人的一些观察呀，然后大家发的一些评论，然后给你拍出来，给你剪出来，然后就会觉得嗯，原来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人在意这样一些事情，然后他们会有这样一些想法。总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类
观察实验，开阔眼界。
对，开阔眼界。然后有一集甚至是讲如何给你的沙发、你的家具做一个套 ，How to cover your furniture， 就是如何保护你的沙发吧，保护你的家具。
听起来怎么非常适合中国人？
就其实美国也有很多这样子，就他们会尤其买那种意大利家具的那些人，因为进口家具很贵嘛，然后他们尤其是那种家里这个家具会传下去，像传家宝一样，他们就不会让人真的坐在上面，他会去那专门的店里面，然后他们用那种塑料专门做一个定制的沙发套，然后这样的话最后你还可以把那个套给卸下来，大家都直接坐在那种塑料上。
那为什么要买这个贵的家具？
他在这边转了一下，就是说有些人比如说那些特别有钱的人，他们会买那种世界名画然后放在家里珍藏，但他们又很担心这幅画给搞破坏掉了，所以他们会请那种画手去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画，然后把复制品挂在家里，然后把真正那幅画给放到保险柜里面，就是专门的保险柜，放在特别好的地方保存那一种。
其实相当于一个博物馆也是这样的。
嗯，这一集的片尾，这个约翰威尔逊他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沙发做了一个复制品，就他会在很多这种地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像刚刚那个曼德拉效应，有些人就说好像某一个牌子的吃的拼写好像不是那样拼的，或者说有一个清洁剂的拼写好像也不是那样拼的，他们记忆中不一样，他就做了一个特别行为艺术的事，他就是打印了这些人以为的正确的标签，去商店里面贴，把原来人家的那个商品的标签给盖住了。整体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会让你会心一笑，而且就觉得这个人很有创意，很幽默，然后又会让你意识到生活里面的一些很荒诞、很孤独的一些东西的这么一个剧。整体就很有意思，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是看的会让人觉得很欢乐，又很奇妙的这种连接的感觉。
有被安利到呢，竟然。
好呢。
那这个需要从第一季开始看吗？还是
不用？你这个随便点开一集就可以看。
好的，
一点连贯性都没有的。嗯，但是如果你是同一季的话，你从第一集开始看比较好，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的首尾呼应的地方，它有一些这种小巧思在里面。
再补充问一句，叫曼德拉效应是因为很多人分不清曼德拉，就是南非的那个，和摩根弗里曼吗？
不，它叫曼德拉效应是因为很多人以为曼德拉在某一年已经死掉了，结果后来突然发现他竟然还活着。
那我确实以为，然后我就以为是摩根弗里曼死了，就是这两个人 interchangeable， 然后记忆中他们也长得很像，但是当你真的找来这两个人照片放在一起看，然后发现完全不像。
对，我也觉得曼德拉跟那个摩根弗里曼长非常像。
对，
也可能我们本来就对人家这种，
我觉得不是在英文界，这也是一个梗
这样子。
对，
哦，
所以问题来了，曼德拉到底死没死？
死了，已经，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在当年的时候，在这个词出来的时候，他还没死。
I see。那我再继续展开讲一下刚才提到过的 Untold 这个系列的网红选手杰克保罗这一集。Jake Paul 呢，他是一个 YouTube 网红，你说他做啥内容呢？其实也没啥能，就是瞎胡搞，不知道，就年纪再大一些观众可能看过 Jackass 这个系列，就是一堆男的瞎做一些死，比如说什么在自己身上把一个什么东西点着，然后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就是反正就是类似于恶作剧加作死的这种形态，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一个门类的网红。
外国人这么少是有原因的。
对，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在作死，但是我不禁偶尔还会反思一下自己，觉得是不是就是人类因为有这些容易作死的人，才会出现什么神农尝百草，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种情况。反正 anyways， 就是我觉得网上这些网红给我的观感都不大好，都是那种就是 toxic masculinity， 想要展示自己胆子大，想要展示自己很猛，然后经常做一些不尊重人的事情。我第一次知道 Jake Paul 也是因为他的哥哥就是 Logan Paul， 他们两兄弟都是网红。 Logan Paul 是当年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就是日本自杀森林辱尸体事件，就是他们做视频跑去了一个被称作自杀森林的地方，有很多人在日本去那个森林自杀，然后他们就真的找到一具就是遗体，比较戏谑的态度说他们真的找这遗体，感觉很不尊重。后来在网上他们就被口诛笔伐，就对他们声讨是很猛，然后他们也经常名列就是最被讨厌的人的榜首，反正就是以被讨厌而出名的俩人。后来呢，因为这个辱尸事件可能被 YouTube 封杀了，或者是取消就是广告收入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转行去打拳击了。大家当时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你们一个非专业选手 因为很多人讨厌他们，然后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被暴揍嘛。而且确实有之前的粉丝综合着想看他们笑话，想看他们被揍和他们粉丝的这些流量。我对他们之前唯一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些傻屌，去看这个纪录片也是抱着看这些傲慢的上蹿下跳哗众取宠的 toxic 网红的心态，看能洗出来什么花儿。结果没想到这个片子洗的还挺成功的，他也对之前那些年轻时候做那些事情进行了一些反思，不管是为了门面而好，还是说就是真的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懂事，现在真的长成熟了也好，反正讲的我觉得还挺靠谱的。他们当时就开始在网上 challenge 一些别的就是自称拳击业余爱好者的网红，说我们来打一场比赛。他们后来因为有钱嘛，也有流量，这个比赛就真的做起来，结果还真的打赢了，就把对方给毫无争议的就是打赢了。就大家都先开始说，哎，你这个是业余选手，对对对，我们你要找专业运动员。后来就还真打了专业运动，就不是拳击运动员，是好像 NBA 的，但是身体素质肯定也比普通人强很多嘛。又打赢了，
他这个拳击教练很厉害呀。
对，他确实是有在认真训练的。他哥哥就是 Logan Paul 也一起打，但是哥哥的成绩就没 Jake Paul 这么好。然后他后来就还打了前 UFC 冠军，还是排行榜很靠前的选手。但是跟不了解观众介绍一下，就是 UFC 是综合格斗，拳击就是只能用拳头的，不能有地面动作，然后有些部位不能打。 UFC 就是可能限制更少一点，你也可以在地面结合摔脚呀那类动作。但是呢，他就确实打赢了一个 UFC 的比较厉害的选手，然后大家逐渐意识到啊，那个可能是真的。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人觉得你们是在给
假
打打假拳，然后就说你有本事打专业的拳击选手啊，然后他之前就又打了专业的拳击选手，但是这回没赢，对，正式参赛是职业拳赛。他虽然没赢，但是就是打的也比较接近吧，就是一场令人尊重的比赛，然后大家就觉得哦，好像是真的有点事情。然后这个纪录片就是介绍他们一开始从出道到后来转变的这个过程，就是看了之后我对他有所改观，无论是商业包装洗白也好，还是真的改变了也好，我觉得确实做的效果是在那儿，就是他确实是就算是打假拳，确实没有一定的实力也是打不出来那个假拳的。而且我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格斗爱好者了，我看偶尔会看一些格斗解说视频，我觉得看起来还确实挺靠谱的。他还甚至上升到了后来在为运动员争取一些权益，其实综合格斗界是一个剥削特别严重的，现在 UFC 的主办权益方他们会拿走很多的分成，除了少数的明星格斗选手会拿钱比较多，绝大多数人拿钱很少。 Jake Paul 他有了一定名气之后就开始在为这些运动员争取权益，组建工会啊，然后有什么医疗保障之类的，还甚至就是提到了他为女性的格斗运动员争取更高的薪酬什么的。我觉得就算是作秀，你确实做出了一定实际权益嘛。他当时也说就是他被评选为了世界上最讨厌的娱乐选手还是 YouTuber 之类的之后，他就开始反思，然后他就停止更新了他的 YouTube 频道，全家就搬去，我忘了是委内瑞拉还是厄瓜多尔，反正是拉美的一个地方，真的在很认真的训练。当然他那么有钱，他的资源也比普通的新选手资源好很多，但是确实是在非常认真的训练的。就觉得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纪录片，是一个救赎故事。
就他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喜欢拳击的？
应该是两三年之前吧，反正他正式拳击训练应该也就三年的时间。
他真的很投入。
后来打败他的职业选手，打完之后也非常尊重他，就跟他说，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一辈子了，你才做了三年，到了这个水平，已经蛮厉害的了。
是呀，确实，其实人的脑子一直要到三十岁才能长好呢。
对，然后你想想，他确实当年做那些傻事的时候，也确实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很调皮的，然后又年纪轻轻就得了那么多钱的一个白男。他真的能思想变得更成熟，我觉得也不令人意外，所以我觉得这个洗白洗的还挺好的。就是这个纪录片至少让我重新看待这兄弟俩。他当然他哥没有太多的戏份，现在感觉他比他哥红了。当年他们还有一些感觉兄弟之间甚至有点敌意的竞争，就是谁粉丝多谁观众量高之类的。后来我感觉他哥哥也是真正的自己变成熟了，也开始认可弟弟付出努力和弟弟在拳击上的天赋什么的。反正他现在就是一个比较职业的认真的拳手吧。还挺期待他后来到底能有什么发展的。
是呢，这个从 YouTuber 转行到拳击手还转成功了，确实听的是一个非常给人信心或者说力量感的一个故事。
对，而且你想拳击手这个是个苦职业嘛，你是真的挨打的吗？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就是有一个人叫安藤忠雄，他之前是一个拳击手，然后后来做了建筑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度。之前听他的故事是说他原本就是一个拳击手，然后有一天是在报刊亭看到了一个建筑的一个画册，然后就被那种建筑的美给吸引到了，让他开始转行做建筑师，然后后来做得非常成功。就觉得可能人生中的一些际遇可能是你一时无法看到的，但是只要活着就有好事发生。
突然变成了一个鸡汤励志故事。
嗯，
不过关于这个我还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整个格斗行业中喜欢 trash talking 和立反派人设的风气我觉得没有很喜欢，然后我也不能算是个格斗迷，我就偶尔在 YouTube 上会看一些总结解说，我也不看真的比赛，就感觉可能选手本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但是为了赚眼球吸引流量，然后你做老好人确实没流量。然后自从也不是自从吧，就是反正那个很有名的 Conor McGregor， 就是他叫 infamous Conor McGregor， 反正是一个特别应该是史上说收入最高的 UFC 运动员，他是轻量级和羽量级双冠王，反正当年就红极一时，然后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讨厌的嚣张跋扈的形象，然后自他之后我感觉出了很多这种刻意树立自己反派人设的。近两年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川粉的，就是会比赛戴着 Trump 那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个红色帽子的，然后也经常说话问候对手全家的那种刻意树反派人设被大家讨厌的人。我就看过解说说他们其实之前本人根本不是那样，但是确实没流量，比赛成绩虽然打得也不错，但是没有特别顶尖，但是又没有流量，都差点在不被续约的边缘了，然后后来可能换了 marketing 团队开始树立一种反派人设之后流量就一定就上去了。我就觉得还挺悲哀的，就是这整个行业就是这样的 toxic masculinity 的运作模式，就是观众就吃这个就觉得非常有毒。
大家学一下武侠小说这种命名方式呗，不要或者搞一些比较中二的名字。
哦，也确实有走中二人设，就是格斗界有一个现在应该是中量级的，之前是冠军，最近可能输了几场，叫阿德萨尼亚，是一个黑人很高很瘦的选手，然后他就走的中二路线，开场之前会做一些比如说火影结印的手势，掏出一个虚拟的死亡笔记把你名字写上去，然后做出一些非常中二的漫迷懂得那种姿势，然后也大家很受用。反正就是感觉这个年代就是要走有特色的，你不管是什么特色需要让人有记忆点，但是像他这种就是中二的反而是比较健康的记忆点，像很多人就是那种白男就是走那种反派路线招人讨厌那种路线还流量特别高。
这是什么拳击界的夜神月，很期待看到武侠 UFC 里面的西门吹雪，像这种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招式名字。
不过感觉 UFC 确实亚裔选手很少，
嗯，
因为 UFC 这个运动也是近几年来才热度逐渐升高，我感觉就是从可能2016年2015年 Conor McGregor 这个人开始出圈大热了之后，这个活动就逐渐压过了拳击，成为了格斗运动界的第一把交椅。
我觉得 UFC 比拳击好看的点是可以磕 CP。
他有 CP 吗？啥 CP 啊？
就是当两个人搅在一起的时候，他那种肢体接触比拳击多很多很多，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磕到。其实
你们腐女的磕点好奇怪啊。
我还特别爱看小姐姐的，就是女性的 UFC 有这种，
嗯，
也很好磕。
我有听说过，但是我一直 get 不到这个
磕点。你 get 不到吗？
像我看另外一派的，其实很多人不大爱看地面打法太多，因为其实没有一拳一拳的精彩嘛。对，
嗯，
你很多时候你就在地面把人憋死了，就是比较不动态的，觉得没啥意思。你们这种磕戏的和看格斗戏的完全是两个分类呢。
那下面推荐一个日本动画叫佐贺偶像是传奇，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日本动画一共有两季，目前这个片名里面这个佐贺其实一个是指佐贺这个地名，这个片名也是有点致敬僵尸电影我是传奇那一个电影。佐贺偶像是传奇呢，就是讲了一个人复活了一些僵尸，然后这些僵尸的时间跨度非常久，有很古老的几百年前的，然后也有现在的一些，然后他们几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偶像团队，目的是复活佐贺这个地方，然后让这个地方更加有升级。非常有意思哦，就是一上来是一个女高中生，然后出门出得很急，然后就被车撞死
死了，然后他还怕你看不出来他是被撞死的，然后当时立刻切了很多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然后对比非常强烈的这种色彩以及血迹那种斑点，让你意识到这个女主是真的死了。就很少见到这种一上来主角就先死掉的，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变成了僵尸，然后是要组成僵尸偶像团队做偶像出道这么一个故事。里面这些人女主开场一分钟光速去世都让人非常的服气。后来他第一集里面就他们做偶像团队，僵尸和死亡金属特别的绝配，尤其是他们一群人在台上那种甩头，就觉得哦，这真的是只有僵尸能做出来的事情。后来的时候开始逐渐展开，然后具体讲每一个人生前的一些故事，还有他们在这个团队里面是如何建立更深的连结的感觉的，这个时候剧情也非常的不错。你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小的地下团队从开小场合的演唱会，再到不同的地方去为自己增加演出机会，再到后来的到更大的舞台，这一路走的有多么的艰辛，能看到一些偶像养成的这种剧情。我之前我是一个不追星的人，也不会看什么偶像大师这种就专门的讲偶像是如何养成的，然后看他们的一些演出一些表演，然后甚至有些人他们看这种的时候会把里面的每一个人单独看一遍，然后所以说你一个剧你可以看很多遍，然后每次看体验都不一样，我不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他很抓人眼球的就是首先他全员都是僵尸，是要靠化了妆之后才能上台，他挖掘的每一个人的点，就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佐贺出生，生于佐贺死于佐贺，差不多这么一个设定，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这些人本身经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他们死前有什么样的遗憾，然后他们想要怎样的解决这些遗憾，而且在新的这种僵生新的这种人生里面想要做什么这种愿望吧。其实他更好看的一个点是他在第二季里面真的是发现上升到了一个家国大义上这种层面上，尤其是里面一个角色的这种描写，就会看到他当年在几百年前的时候就为这片土地付出了多少，目前也是在为大家脸上有更多的笑容而做偶像这么一个点，还蛮感动的。然后包括他们在最后是在整个城市被等于是灾后重建这种工作，他们想要为灾民带去更多的欢乐，然后就在那边的非常用力的演出，然后这个过程让不追星的我感到了一丝感动。包括他们最后整个的演出的现场，其实他作画非常优秀，然后运镜非常优秀，就让你真的有一种在看三次元的人开演唱会的感觉，就技术上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一个状态吧。这个动画它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反差又特别的大，就一个是那种啊特别的死亡金属特别热烈那种感觉，然后片尾又特别的淡淡的优雅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反差也让人觉得哦很好笑，有笑到，就整体是一个喜剧向的但是又让人觉得会被感动到的一个片子，每一个角色的这种性格和成长史挖的也比较好。
虽然我不会去看，但是感觉听起来这个题材很有意思，然后我就不禁感觉动画界脑洞还是开的大一些，会天马行空一些，
这就动画的魅力所在。
这一期我们两个看的书和玩游戏讲的内容都比较多，然后剪完发现时长接近俩小时，即便对于我们节目来说都有点太夸张了，所以这期给咱们分成两期剪。对书和游戏感兴趣的朋友请一步听下一期，我们下一期的书和游戏讲了非常多精彩的内容，请不要错过。